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常进说，以前没人在这个领域去发现，我们是第一个，但也有遗憾。设备是人家的，我们是搭便车，只是用了自己的理论方法。关键呢，还是经费。和大家来算一笔账，巨型气球升空一次需要100万美元，而当年紫金山天文台承接的最大的国家科研项目的经费才1000万元，而且啊，还是分5-6年来下发。现实的差距让常进只能够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寻求与他国的合作。胡一鸣是常进指导的博士生，也是紫金山天文台的员工。他曾经代表老师前往南极观摩气球的第4次升空。白色的气球遮蔽了夏季荒凉的冰原，宛如降临的宇宙飞船。现场的美方工作人员超过了300人，而且啊，这还不包括负责后勤的美国雷神公司和军方的工作人员。科研物资都是通过军用飞机空运来的。这样大型的科研项目依靠的那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常进说，这也是我经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干大事儿，不光是你厉害，还要国家允许，要跟国家的实力相匹配。国家实力不允许，那就达不到，你就没有这个实力。如今已经不是杨振宁、李政道那个时代，当年他们在美国做出了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当下，当前沿研究越来越需要庞大的资金和国力支持时，科学家们最终可以依靠的还是自己的祖国。常进就提到，科学发展到今天，灵感一来就有重大发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啊，全是靠大团队、大工程。一台天文望远镜就是数亿美元、几十亿元。美国人怎么可能投入这笔钱让中国人主导呢？你要做成事情啊，还是得在国内。幸运的是，常进从事天文物理研究的30年是中国国力一日千里的30年。早年的窘境在飞速发展的时代进程中慢慢成为了过去。对科学家来说，当然是生逢其时。在紫金山天文台，常进和团队先是为神舟二号飞船成功研制了伽马射线谱仪。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太空开展真正的天文观测。随后，他又参与了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和嫦娥三号探月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空间观测经验。在过去，这都是想都不敢想的大项目。这一下，让常进产生了更大胆的想法。气球升空，高度还是太低了。大气层严重干扰了对宇宙射线的观测，想要更深入的研究，那还是得去真正的外太空。曾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的吴季还记得，当年常进在一台 DOS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屏幕前激动的表情。吴季说，常进跟我说啊，如果我能制造一台更大的探测器放在宇宙空间，一定能发现了不起的风景。2010年，紫金山天文台组建了暗物质与空间天文实验室。2011年，悟空号成功通过了中科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立项。要组装一颗前所未有的卫星，考验的既是创新能力，也是复杂的系统组织能力。在常进的设想中，卫星的探测仪呢，会由4个部分来组成。顶部是速闪阵列探测器，往下依次就是硅阵列探测器、必去欧量能器还有中子探测器。这4种探测器结合，才能够高分辨的观测高能宇宙粒子。它将具有75916路探测通道， 可以说啊，是我国在天上飞行的电子学方面最复杂的一颗卫星了。这样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包括紫金山天文台在内的不同科研单位通力合作。作为首席科学家，常进把控每个子项目的设计和方向，他亲力亲为地去抓每个工程细节，又有些像总工程师。胡一鸣记得呀，常进是反复向他们强调，我们是和世界上最厉害的一拨人竞争。我们比他们聪明吗？不可能，只有肯吃苦，比他们多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也许还有一点机会。从卫星项目立项到预定的发射时间，只有短短的4年。很多人听说后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常进和他的团队不仅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还希望在探测能力上超过所有国外同类型的卫星。常进的方法呢，依然是和大学时候对待实验一样。他说，我是做技术出身的，每一项技术你把它做到极致，最便宜最可靠，做到了完美了，才能实现伟大的科学目标。我每天做的事情啊，不是说我直接去找暗物质，那样你是找不到暗物质的。每天做的都是一些小事儿，但把每一件小事儿都做到极致完美，离找到暗物质就近了一步。悟空号呢，同样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但是啊，不同于过去的搭便车，它的主导者换成了咱们中国人。四大探测器之一的硅阵列探测器的研制单位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领导的一支国际合作团队，团队成员包括瑞士日内瓦大学和意大利佩鲁贾大学的工作人员。合作中啊，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临近探测器交付的时候呢，合作方要放假了，但是卫星发射那可不等人啊，我国的专家们直接奔赴意大利。当外国人度假的时候，他们就在实验室里24小时不间断地赶工。在悟空号项目组，常进最常告诫同事的就是要有一颗责任心。他说，每一个人负责的事情不能犯错，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因为十年来我们就干了这一件事，自己没有责任心，一个电阻弄错了，卫星就要失败。往大了说，对不起国家；往小了说，对不起自己。空间探测永远是高风险的，这个卫星上了天，就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了。常进知道，美国曾经有一个推进了20年的观测项目，最后却因为探测器性能没有达到要求，以失败收尾。科学家呢，心有不甘，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到了2015年年底，悟空号发射成功，显示运行正常之后，常进悬了4年的心才算稍稍放了下来。他如释重负地说，我们没有翻车，我们做到了。悟空号被证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探测器。它的观测能段是国际空间站上的阿尔法磁谱仪的10倍。它在天上一天采集的数据，相当于4个月前发射的日本卫星10天采集数据的总和。给大家解释一下，探测器的粒子鉴别能力呢，就像是在一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中准确找出20个人，而探测器的动态范围达到100万倍。这就好比啊，让一个人的眼睛既能够看到一个2米高的篮球运动员，又能够看清他身上只有2微米的细胞。